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旧约耶利米书一章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里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听众朋友，我要特别强调，特别的强调，如果你心里面不同意这一句话的话，这句话你要同意，你大可不必再听这个福音广播了，可以把这个书卷放下来，因为圣经就是没有话跟你说了。因为很清楚的，这是神的话，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而且耶利米把神的话记载下来的，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我们今天听广播就是听到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所以一章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们看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听众朋友注意，耶利米书一章五节。幸好耶利米的母亲她没有去堕胎，否则耶利米就不会生下来。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小孩子生下来才算小孩子，什么时候小孩子才算小孩子呢？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当母亲一受孕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变成小孩子了，已经成型了，就是小孩子了。请读诗篇139篇15节，听众朋友翻到诗篇139篇15节，大卫说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这里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成型的时候，生命已经成型了，有了生命了。有一位妇产科医生告诉我说，胎儿一开始已经能够呼吸，他能够呼吸，成长的速度非常惊人。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我要强调，凡是流产堕胎的就算一种谋杀。再强调，流产就是一种谋杀的，堕胎是一种谋杀的行为，除非是为了母亲健康的缘故，母亲的生命的缘故，那么才能够进行堕胎。那个就是圣经对堕胎的观点。神这里很清楚的对耶利米说，在你出生之前我就认识你，呼召了你。听众朋友，为什么神要对耶利米说这些话呢？很重要，神要耶利米传讲神的信息给犹大的百姓，但是他们也会拒绝了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耶利米会被下到监狱里面去。因为耶利米捍卫神的话，耶利米的信息，因为他传讲信息让他自己也很难过啊，受伤。因为耶利米爱他自己的同胞，耶利米不喜欢去告诉他们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神的话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的警告。感谢神，但是神要用这样的人，神要用一个温柔的人来传达神的信息。神却差遣了，曾经差遣了一个心比较硬的先知，叫做以利亚，比较坚强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也要他去传信息给住在皇宫里面的亚哈跟耶洗别。以利亚向他们传福音，在犹大国被掳之前，神要他自己的百姓明白，我们的神是爱犹大国，要拯救他们，神要释放他们，因此神就拣选了先知耶利米，叫他传信息。因此神对耶利米说话，神鼓励耶利米这个年轻人，神说：“耶利米，我要你知道，最重要的 就是我呼召了你，我派你做先知，我要将你分别为圣。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就是分别出来被神所使用的，的意思就叫做分别为圣。譬如说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这些老旧的这些器皿都是可以是分别为圣的，因为这些器皿是用在服侍神的事工上面，虽然已经旧了，好像破烂的锅子啦、罐子啦，都称为圣器，因为是圣殿里面所用的，就是分别为圣的器皿。当他们被淘汰的时候，为什么仍然称这些器皿叫做圣器、圣洁呢？就是因为他们是被神曾经使用过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任何分别为圣的东西，就是被神使用过的，都可以称为做分别为圣的器皿。神对耶利米说，耶利米，在你出生之前，我就早把你已经分别为圣，要做我的仆人，供我来使用。所以耶利米，你不要担心你传信息的后果怎么样，你只要传达我的信息就好了。神对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基督徒的期待也是这样子。当我自己我准备圣经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很平安很自在，因为我知道我要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传讲圣经的话，这是我的责任。因为听众朋友，我不是对你负责，我们乃是要传讲福音，我是向神负责，因为我要向神交账。如果我所讲的福音不让你满意的话，对不起，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也许你不喜欢。只是当我曾经在担任牧师的时候，担任教会牧师的时候啊，有人对我说啊，他的牧师麦基牧师啊，有人啊都很喜欢听你的讲道。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虽然有人说听我喜欢讲道，但是每一个教会总有一小撮啊小群的人总是对你有意见，他们爱唱反调，那么也许这些人的脾气并不太好，专找麻烦啊，也许他们不一定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传讲神的话，神就要负你全部的责任。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忠心的传扬神的话。那接下来神继续对耶利米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感谢神，神赐给耶利米有权柄，叫他不要害怕，鼓励耶利米，因为神要亲自帮助耶利米能够度过许多黑暗的日子。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先知他的回应，在第六节，耶利米书一章六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其实这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大概20岁左右，可是当你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的时候啊，并不觉得耶利米他不是很小啊，耶利米不是很小，其实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耶利米，他不是小孩子。在这里这个年幼的意思啊，注意年幼的意思，就是跟撒迦利亚书2章4节等于少年人的意思。他说在撒迦利亚书2章4节，少年人就是跟少年人那个意思同样的。撒迦利亚书先知书2章4节说，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啊，就是同样的，同样一个字，是少年人。这个时候耶利米他年纪他已经属于少年人了。那么耶利米的意思说，我是啊年少的，年轻的，我没有经验，我不能够胜任你给我的工作，我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凡是神所重用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能够做得到，我做得到。如果听众朋友你被神所用的话，你会在神面前很谦卑，不会认为说啊我一定能做得到。如果你认为你自己能做得到的话，那听众朋友我就要告诉你，那么我认为神就不会使用你这种人。所以在神面前要谦卑。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来找我，他说什么，他说他很嫉妒，他对我说他很嫉妒，他镇上另外一个镇上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很嫉妒他。那么他继续说，我比那个人优秀，我比他会讲道，我也比他更会服侍，那么我想要知道为什么神要用他不使用我的，我现在都做不下去了。那么因此我就对这位年轻人说，因为你认为你自己能做得到，因为你 觉得你自己很能干，我就也对这位年轻的这位心里很不平的年轻的传道说，那么那个人，他说你说那个人你比他优秀，那个人我也刚好我认识他，这个人他有一个态度什么，他认为自己他做不来。听众朋友，神却用一些有这样心态的人，因为神是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听众朋友，我们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要成为一个学习谦卑的人，一个不谦卑的人，神就不会来用你来传福音，为他做见证。耶利米他年轻，他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他不合适，他能力不足。请听听众朋友，神怎么样回答耶利米。我们看第七节，耶利米书一章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感谢神，这里说得很清楚，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这是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叫你讲什么你就只讲，带着神的权柄去讲。听众朋友，当你传扬福音见证主耶稣话语的时候，你应当会觉得啊很自在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只是传讲神的话，你会觉得很自在。我自己啊很看重先知耶利米啊，因为我看先知耶利米他觉得他很胆小，我真希望我能够安慰他，但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啊他却安慰了我。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很清楚，你不要惧怕他们。那今天在这个福音广播，做福音广播，做教导圣经的服事，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当我说一些也许圣经的话有不能讨人喜悦，他们听了不喜欢的时候，这些听众朋友就没有办法直接的找我麻烦啊。有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他曾经写信给我啊，他说什么，他在信上这样写，说他以前是信别的宗教的，那么他信那个宗教的时候啊，要遵守一些仪式一些教规啊，说什么要这样才能够得救。那么他是一个商人啊，他是一个承包商，那么他每天开车去工作的时候啊，他有时就听我们这个福音广播节目认识圣经，他就说有时你讲的话，他对我说，麦基牧师，你在广播当中啊所说的讲解圣经的时候让我很生气，因为你不断的说我是一个罪人，那如果我是在你面前的话，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那么这个弟兄啊，他现在已经信主了，他块头很大，那么我相信他真会做得出来。这是啊，听众朋友，我是借由用广播啊再来传道这个好处之一啊，因为我传福音的时候透过广播就很自在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我听众朋友我终于忠心啊传神的道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讨听众朋友的欢喜，感谢神。就刚才我说这位做工的这个人，他终于还是每天早晨就听这些福音广播的节目，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了，他就在耶稣面前他认罪，他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求你拯救我，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是听众朋友传讲圣经传福音的一个喜乐。神说我们传福音的人，每一个听众朋友，你信耶稣了，我们要有勇气要有信心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神的道，绝对不会徒劳无功的啊！神会亲自动工，借着他的话完成他自己的目的啊！今天听众朋友，今天的讲台上，今天每一个教会的讲台上，需要有人带着神的权柄来传讲耶稣基督，来传讲福音，这是神要我们听众朋友信主的人要做的事情。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个事情传福音很简单呐、啊，传道很简单，在另一方面呢，也是听众朋友是很艰难的工作。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那神的意思是什么？你看神说我就站在你这边。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得胜。所以一位啊基督徒学者说，有神同在的人他就是得胜，这句话说得很对。我们自己是基督徒，身为基督徒，我们也许觉得啊自己是少数很孤单的，其实听众朋友，有神同在我们就是得胜的。 是多数啊，我们是谁说得胜的一方。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耶利米书一章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感谢神，耶和华对他，我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是很重要。神会感动人，把他自己的话已经记下来了。那么是记得圣经的话啊，不是一种思想观念而已。举例来说，神没有感动魔鬼去撒谎，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魔鬼会撒谎。这个就是神的默示，神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圣经的话是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所以句句话都是定准的。所以神对耶利米说，我已经将我的话传给你。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蒙神的呼召，神差派他。那么这个时候耶利米还是一个年轻人，神已经呼召他做先知，他年纪大概20岁左右。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当时那个王约西亚王才也是21、22岁，这个年纪，约西亚王他同一个时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时候在犹大国的这个以色列啊，有两个年轻人啊，这个以色列土地上啊，就是犹大国有两位年轻人，一个就是年轻的啊约西亚王，另外一位是啊年轻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在说得很清楚，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也不配蒙神的呼召，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升任先知的职分，也许这个就是他的借口。但是神回答说，神会把他自己的话放进耶利米的口中，他就能够传达神的信息。因为耶利米所传的不是他自己的信息，他是传达神给他的话。从耶利米书从2章到第六章，耶利米书的2到6章都是记载耶利米先知他前5年的服事。因为他是在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就开始说预言，担任这个先知啊说预言的职分，所以这些信息是在圣殿出了一件事情，就在圣殿发现的，找到律法书的前5年所记载下来的，就是耶利米所传的出来做先知的职分。在耶利米书7章到9章这个信息，7到9章的耶利米书的信息是关于洁净圣殿，以及发现律法书，发现的律法书已经不见了，发现了律法书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发生什么时候吧？是在约西亚做王第18年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是耶利米书10到12章，那么就记载是关于他们发现了律法书之后，那么就因为发现了律法书之后，就开始进行改革跟国家的复兴。听众朋友，我们也会看到当时刚开始的复兴时候只是比较表面性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啊强调神的话语，因为就没有神的话语。那个时候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除非我们真正的强调高举圣经，高举神的话，否则教会不会有真正的复兴。有了神的话，神的道，教会才带来了复兴。为了我们要正确的啊了解这个历史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耶利米书跟历史书一起来读。那么因此我们回顾啊，这个就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34章，读了历代志下34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耶利米信息的内容啊，它的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在历代志下34章1、2节啊，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4章1、2节啊，我们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才知道这个先知耶利米书啊它的信息。历代志下34章1、2节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啊。这记载历代志下34章1、2节。那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看到继续看说，约西亚这个王是个好王，他在犹大国衰败的时期做王。看历代志下34章接下来3节啊，我们看到一直看到4到8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4章3节，他做王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啊，耶利米说预言的前五年就在这个时期。那么继续看历代志下34章4-8节，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祀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拉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视为破坏之处都将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王18年净地净殿之后，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的殿。这是历代志下34章4-8节，跟耶利米他同一个配合这个时间。听众朋友，我们就这里要特别就注意到了，那么这是洁净跟修复圣殿的期间。因为为什么，就是当时的祭司希勒家发现了摩西律法书，传给摩西的律法书，发现了当时律法书可能啊是有两册，一册是交给君王的，一册交给大祭司的。听众朋友这里注意，约西亚王登基之前，犹大国已经沦为是一个黑暗时期，都是因为约西亚的父亲亚门以及他的祖父马拉西，他们都是邪恶啊，不敬畏神的一个结果，所以圣经已经根本的没有了。因为约西亚的父亲跟祖父他们都轻忽了神，轻慢了神以及神的话语，他们把律法书丢在一边。后来人在哪里发现的？结果是在，居然是在什么，在圣殿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已经失踪了好久的律法书。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啊，律法书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刚才在历代志下啊，34章，所以把34章跟耶利米书1章我们把它配合起来读啊，就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啊。特别在历代志下34章4-8节的时候，就知道那时候的那背景。说到那时候他们后来他们就拆毁祭坛，把木偶雕刻的偶像打成碎片，洁净净地啊，洁净了地净殿之后，就差遣什么亚撒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去修理耶和华的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洁净修复圣殿的期间，祭司希勒家就发现了已经尘封很久在垃圾堆里面把律法书已经丢在一边了，后来祭司才发现。所以他们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律法书，所以是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时期。最后祭司找到在圣殿垃圾堆里面发现的律法书，这是太奇妙了。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一篇的信息就是记载在什么，就是在耶利米书2章1-3节。这个是哦，一直到三章一到三一到三一直到的第五章，耶利米书2章一直到第五章，这是针对啊那些离弃的又真又活的百姓啊所说的话啊，是耶利米书很严厉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2章开始，那么这段信息啊当然令人很伤感，但是这个信息是很真诚的，很真实的神的话，圣经要说得清楚。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啊，所以听众朋友啊，虽然经文上啊有点我们是不再完全能够了解，但是这一段信息从第二章开始到了三章，到了3章5节啊，这段信息令人很伤感，但是很真实的神的话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面。因为圣经的话已经说到已经被人家遗忘的那位被遗忘的神、被羞辱的神，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信息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要对这个有罪的国家，神给这个有罪犯罪的国家，就是犹大国，带来了神的恩典，也有带来了神的怜悯。所以发现神的话之后，神的恩典怜悯，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但是也是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如果他们仍然不悔改，不悔改归向神，很清楚的，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啊！这是今天给我们世人的也是一个警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的约西亚王啊，他正在寻求神，但是他那时候也不知道神的话讲什么东西，不知道，没有神的道，那个时候拜偶像的风气很兴盛，所以必须要扼阻。那感谢神，另外一个年轻人就是年轻的先知耶利米啊，这先知耶利米就会鼓励这个约西亚王来解决他们国家拜偶像的问题啊。这是耶利米书从第二章一到三一章二章开始啊，一直到三章五节，是针对这些百姓说的话。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在这里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好好的读耶利米书，对我们非常重要，中有重要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下次再见。